大家好，我们是虽阳虽末，今天想看部好电影吗？好，那我今天呢带虽末去看了一部他应该一个人不会去看的，对不对？
绝对是，
叫做《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好，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要不要？好，我先让虽末来讲一下你的感想好了。
好，我先讲一个初步的无雷感想。
嗯，
就是我平常其实是也会喜欢看一些动漫作品，譬如说像《进击的巨人》，我就很喜欢。
对，
但是我并不是像苏央这么有研究，然后看的比较
略懂略懂而已。
对，就是没有他看的那么多远啦。
然后也不会自己就在一个人，然后在那边鬼叫说什么言之呼吸，一字行。
对。真的不会。
对，
然后但是因为苏央之前就已经有在追那个 Netflix 上面的那个
影集版，
就是影集版，然后也跟我讲，就大概讲说哦，漫画版也早都已经完结篇了，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哎，那我这样子就是如果我都不知道，那我去看了剧场版会不会其实看不懂？
对，
结果发现一点都不会。就是虽然也不需要跟我讲解剧情的前情提要，基本上你带着就是你是一张白纸进去看，你是看得懂的。
Okay.
然后我讲解一下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就是他的角色很分，就是很鲜明，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跟特质，可能是因为动画的关系，所以他其实是沟通的非常清楚。
对。
所以你一下就认得谁是谁，然后谁是同一个阵线的，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是他的正邪分明啊，就是所谓就是善恶，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对，善恶对决这件事情他做得很清楚。
嗯哼，
所以其实也都知道说大家在忙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场景设定，因为是在一台列车上面嘛，
对，
所以我大概就猜测说，哎，那可能就是跟末日列车一样，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去杀坏人，所以就觉得哎，场景也很简单，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上面。
末日列车，你是不是看错电影了？
末日列车啊，就是那个，
它其实不算是杀坏人啊。
哦，对啊，不是，但是至少就是场景，它就是在
一个封闭的火车上面，
对，就是在一个火车上面，
okay.
然后所以基本上也觉得蛮好理解的。然后再就是当然，我觉得《鬼灭之刃》完全毋庸置疑的，它的制作水准真的是一流。
对，
它里面的就是各式的打斗场面是非常流畅，然后画得非常精细的，
对，
所以其实看起来娱乐性很高。
OK，
然后再就是，那我觉得日本动画的声优真的是太强了。我常常就是听到他们那样子嘶吼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会不会那个叫什么，就是
爆血管？
对对对，爆血管，真的有点太，就是非常的激烈，但是他得要这样子做。
日本的声优其实就是跟偶像一样，他们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哦。
嗯，
然后真的每一个都很专业。
嗯，
你自己想象，就是比如说要你去念一段他那个台词，那个基本上每一句他们都是用生命、用灵魂去燃烧的才念得出来的呢。
是啊，就是而且是如果你光是只是用听的，
对，
其实你还是听得清楚，并不会因为它有非常多情绪起伏，然后有很多打斗的声音，所以你会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可是因为我们是看字幕啊。
哦，不是，但是因为我学过一点日文啊，
哦，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就是要顺便炫耀一下嘛，就是觉得就是他其实咬字。
好，那来个《鬼灭之刃》的日文怎么讲？
我奶宅。好，所以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OK， 所以因为大家可能通常听到说哦动漫，想说那应该是男生比较多。所以 Cibo 的意思说，如果今天女生们就是为了要陪伴你们的男友一起去看的话，也不会觉得是一个，
对，或者是小朋友在迷，然后当妈妈的或当姐姐的，其实还是是可以陪伴进去看的，并不会，
okay.
并不会觉得说完全在状况外。
好，那我先跟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稍微讲一下《鬼灭之刃》是什么好了，就是如果你一定听过他的大名，
你要先讲吴磊的，对不对？
对，就是先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东西哦。因为你们今年，比如说往年的万圣节，应该满街都是艾莎跟这个安娜的这个装扮嘛，就是《冰雪奇缘》会是大众。但是今年出去呢，如果你不知道《鬼灭之刃》是什么，你一定会看到很多奇怪，怎么穿得像日本的武士，然后和服，然后 就是
风格又怪怪，
有很多那种很奇怪的装扮，比如说看起来很像一些什么鬼怪，
对，
没错，那个就是《鬼灭之刃》的造型哦。然后呢，它是一个日本的动画，然后最早是一个漫画，
对，
这个漫画家呢，他的名字很特别哦，他就说无卡呼事情，那个卡是一个山，然后一个卡，山字边，然后一个卡住的卡。
哦
啊，然后据传她是女生，但是好像还没有确认。
哦，真的
啊？对，据传她是女生。哦，然后因为有日本的很多漫画家，他们的身份都是保密的，他们并没有公开他们自己是谁。
OK，
对，那些都是笔名来着。反正 anyway 呢，然后这个这部漫画非常成功，然后也在去年的应该是九月的时候被动画化，然后推出之后呢，就是哇。瞬间就怎么讲？
对，我记得
人气爆冲，然后就被誉为说是什么有史以来最热血，然后最好看的动画之一啦。
然后都在就是收视率前十名嘛。
你说 Netflix 吗？Netflix 一直到今年才上，所以之前不是在 Netflix 上架，但是后来上了 Netflix 之后，也的确盘踞了排行榜很长的一段时间哦。那他的故事呢，是在讲日本的大正时代。大正就是那个明治之后的那个时代。然后呢，他大概就是西元1912年左右。然后呢，那个时代呢，有一个男主角，他叫做灶门炭治郎。那个灶也很奇怪，他其实是那个我们的炉灶的灶的一个变体字。那他呢，他是一个专门烧炭跟卖炭的为生的一个男生哦。然后原本跟一家人就是和乐的住在山上，虽然贫穷，可是过得还算是很充实，然后他个人也非常的乐天，然后脚踏实地，热心助人。那但是有一天呢，他回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全家都被恶鬼杀死了。那这个鬼呢，其实你想跟他的设定跟吸血鬼有点像。第一呢，他是会吃人。然后呢，怕太阳，然后呢是可以传染的，就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是可以把被咬伤的人变成吸血鬼。就是变成同样是变成鬼啦。
OK，
对，他不是，
但是保有身体嘛，肉体，
保有肉体啊，然后就一样就会不老不死，然后受伤也可以瞬间的恢复。
那真的很像吸血鬼，
就基本设定有点像吸血鬼。好，那反正这个炭治郎就发现他们全家都被杀死了，唯一生还的只有他的妹妹祢豆子。那但是他的妹妹也变成了鬼。那可是呢，他发现他的妹妹不像是一般的恶鬼一样，就是会失去人性，然后只想要吃人。他还是有一点点理性，然后能够克制自己的凶性。所以炭治郎就踏上了旅程，要想办法把他的妹妹变回人类。那但是当他发现有恶鬼的同时呢，他也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鬼杀队。也有1000年的历史了。他们的目的呢，就是专门去杀恶鬼。对，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个鬼杀队，希望能够就一面帮忙就是拯救人类，
对，
一面呢希望能够找出他妹妹变回人类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鬼灭之刃的世界观。
OK， 然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一直听到他们说什么炎之呼吸或者什么兽之呼吸吗？还是什么雷之呼吸？
那个是他们的怎么讲功夫，就是他们里面的那个武术的，
就是呼吸法是成为练内功的一个方式。
基本他们还是以剑术为主啦，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功力呢，原则上就是靠他们的呼吸来激发身体里的潜能。那呼吸就有分很多种，像比如说炭治郎他是水之呼吸，那就有对应的水的一些剑术。然后像这次的这个王牌，我们的岩柱，
对，
他就是岩之呼吸，所以就有岩相关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火。
对，那总共就是有很多种呼吸啦，像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兽之呼吸啊，雷之呼吸啊，甚至还有炎之呼吸啊，虫啊，蛇啊，都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呼吸都有。
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就是他们的那个呼吸法有在那什么动画版里面有画出来是呼吸的方式是不同的吗？譬如说是什么小小口吸，或者是
没有画这么细的，就是体内有一些改变。对，就是他当然，因为可能那个，比如说他也真的不知道要怎么
去呈现，
反正就是有不一样的呼吸法。
OK，
对，然后就会衍生出不同的招式。所以每一个人呢，就有怎么讲，专属他 的一个呼吸法跟对应的剑术。
然后你知道我之前在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就被《鬼灭之刃》洗版了嘛，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新闻片段是在讲说，就是在日本的护士阿姨们，就是很习惯会就是在安抚小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什么什么我们现在要用什么什么之呼吸咯。
哦，那好聪明哦。
对，然后小朋友就会专心，他就知道他要冷静专心，然后好好的呼吸。
对，
然后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看我就觉得很惊人耶，就是这个东西就已经可以成为他去安抚现实中的小朋友的
招数。对啊，因为小朋友当然很迷这个动画，对里面所有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其实有稍微，我记得我印象没有讲错的话，他应该是说为什么使用呼吸法的时候能够功力大增，就是因为你呼吸人的身体的氧气会增加嘛，所以就是让你的这个瞬间的力能够发挥，然后身体会发热。
那这不就跟我们健身重训
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
啦，教练是这样说
啊，
就是你一定要吸饱气才有办法弄核心去处理。
对，所以其实也跟就是我们的武侠小说里的可能内功类似啦，就是用特殊的运气的方式，然后就可以施展出一些这个很神奇然后威力很大的招式。
OK，
对
OK。
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无限列车剧场版呢，就是刚好也不是刚好，就是跟剧情发展到说炭治郎跟他的两位伙伴哦，就收到指令说，
炭治郎就是那个 男主角，
对，祢豆子的哥哥。
嗯，
然后呢另外有两位叫做善意，
嗯，
就是金发的那一位雷之呼吸的小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伊之助，就是戴个猪头的那个，裸体男，裸体美男子。对，影集里有他有把那个面罩拿下来，大家都以为他是女生。
哦，
对，
那有讲说他为什么一定要裸上身吗？
因为他是在山里长大的啊。
哦，
对啊，
就有点像是什么
泰山
狼孩子这
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有点类似这样。反正 anyway 就是他们一行三人就接到任务，说有一架列车叫做无限，然后上面呢就出现了这个鬼的踪迹，然后已经有40多名的乘客失踪了，然后也虽然派了几个鬼杀队的成员去，可是也都失联了，所以就是情况蛮严重的、所以呢这个鬼杀队就先派了他们的这个岩柱，他们鬼杀队里面武功最高的人呢都会被冠上柱，就是柱子的柱的称号、那这个世代一共有9位柱，然后被派去的叫做岩柱，他叫做炼狱信受郎，岩柱就是因为他是用岩之呼吸的嘛，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火的意思，
对对对 anyway 反正就是派的这个岩柱去了之后呢，然后也派了炭治郎他们三个去协助他，所以故事就在这边展开。
OK， 就其实有一点像不可能任务，通常也都会这样设定啊，就是那个
对他们就是用乌鸦来传话啦，说你接下来要去什么什么地方，然后 要去杀那边的鬼。
对
对，
然后就会是通常就是一个主就是一个
有一个老大队长，
武力最高强的，对，然后带着其他的是有着不同的能力。
那是因为这次任务特别难，通常他们都是各自啦，像影集一开始其实炭治郎都是自己一个人去执行任务，就是他带着妹妹自己去执行任务。
okay,
然后有比较难的可能会有两个，
okay, okay.
那如果更难的就有2-3个、那如果超难的就会派一个助，然后带着几个小弟这样子。对对，我觉得这一集大家一定会觉得孙杨原来那么宅，因为我现在讲起来就是超级热情，然后整个人就很嗨。
你现在是不是用岩之呼吸？
对对对。
好，继续。
好，那所以剧情大纲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也不太我们也不再继续爆雷下去哦。可是呢，水波要不要讲一下？
可是你接下来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话题，
但这个
一定要
爆雷
了吧？
我觉得就是讲他电影的一个设定好了。
是吗？
对。
但是就会提到很多元素，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是雷哦。
哦，好啦 ，anyway， 反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剧场版里面的一个恶鬼他的必杀技的设定，让我们想起了另外一部非常知名的好莱坞的大片，非常好看的神片。
我刚刚没有讲，就是因为我想说这会不会是一个雷。
OK，
那现在我要讲咯。
好，那等一下我们先一贯的要警告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们不想要被爆雷的话，请先不要再继续听下去了，你可以去看这个鬼灭之刃的影集，在 Netflix 上面有，或者呢去电影院观赏然后再回来听我们这一集。但要是如果你不介意或者是已经看过了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爆雷咯。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是整校、欸、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标题就会写出来啊我们一贯不是都会把要讲的重点
在标题写出来，但是我们的标题只会讲说它跟哪一部电影像对不对、
okay.
那如果我们没有解释那他也不知道报、oh. 从何报起、
oh, 也是也是也是
对不对？好，那这一次的这个无限列车里的魔王之一呢，是一个叫做眼梦，眼就是梦魇，然后反过来了眼梦、
嗯。
然后呢，他的这个必杀技呢，是让人家能够陷入沉睡。
嗯，
然后呢，再用潜入梦境，他就派另外一个人跑到那个、嗯、目标的梦境里面，然后去破坏他的所谓的精神核心。
嗯，
然后呢，这个人就会变成废人。
嗯，
然后就等于他就任人宰割这样子哦。
嗯、
那所以这一次在无限列车上面呢，四位主角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炭治郎、善逸、乙柱跟这个岩柱。信受郎这四个人呢、
嗯、
就中招了，就陷入了睡眠、
嗯、
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 Super 就一直敲我说哎、欸，这好像那个全面启动，全面启动的确没错，
我跟你讲我就是靠全面启动去理解这部剧场版啊、
okay.
因为我等于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之下、
嗯、
然后我就看懂了，
好，
那就是因为有看过全面启动啊
OK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但应该全面启动我们不需要再介绍一下了，反正就是、
嗯、
有研发出一个科技呢，是可以共享梦境哦，然后人还可以潜入目标的梦境里面去，比如说偷取他的这个脑中的机密、
嗯、
或者甚至更强的是可以植入一些想法，让他就是所谓 inception 这个字就是说植入想法，
嗯，
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我要让他这个解散他老爸的公司，
对，
哇我爆雷了
哎不会啊，
诸如此类的、
嗯、
所以就可以偷取跟这个植入想法、
嗯、
那但是这部电影呢，当初因为是诺兰拍的嘛、
嗯、
然后不只是他这个 idea 超级的新颖哦，拍的那个制作水准也很高，而且非常的富有禅意跟深意哦，
对，
被许多人包括我们在内都认为是一部神片，
嗯，
那所以我们这次在看无限列车的时候发现诶，这个梦境的设定呢跟全面启动里面有颇多相似之处，
嗯，
那 Sweeble 你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那其实如果有看过全面启动的朋友们就会知道那个男主角里奥纳多就是那个叫做 Dom 的嘛，
Cubs Dom Cubs，
对啊
对First name Dom, last name Cubs。
那我不能叫他 first name 吗？
那不能叫他 last name
好啦，那就是 Dom Cubs、
嗯
他呢就是因为他需要怎么讲，就是想要回到他的国内、
嗯、
因为他觉得他的就是他被通缉嘛，
对，
然后所以呢他就要回到国内，所以他就认为说他就非常深信说他一定要去就是帮助其中的那个Saito，
嗯，
一个企业财主、
嗯、
然后去帮助他，去帮他针对他的
去解决他的竞争对手，
对对对、嗯、然后所以呢他就可以交换说哎，让他可以合法回到家
耶、yeah.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电影过程中就会发现其实他跟他老婆有一段很悲惨的过去，因为他们两个呢其实在很早之前就一直在做这个所谓潜入梦境的这个实验，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他跟他老婆在这个混沌当中，就是进入到梦的最深处、
嗯、温州大混沌，
对，就是这个 limbo 、就是进入到最梦境的最深处之后、嗯、他们两个在那里面度过了十几年嘛，
对，
然后所以也建了很多房子啊，然后也在那边共伴余生、
嗯、
然后结果呢当他们就是卧轨，就是让火车撞他们然后醒过来之后，没想到呢他老婆一直觉得他并没有醒过来，
对，
然后原因就是因为Cubs 曾经在他老婆的那个就是想法当中放了那个旋转的陀螺、
嗯、因为他的就他们在那个 limbo 里面待的就是梦中梦中梦中梦，反正好多层的
梦
里面待了几十年、哦
嗯、
然后那个 Cubs 就有点觉得他老婆似乎不太想要醒过来、
嗯、
但是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不能就现实生活在外面嘛，
对，
但是他老婆又不肯醒来，所以他才想尝试用 inception 的方式来告诉他的妻子说你现在正在做梦，你的生命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梦境的，你必须要 自杀，
但是他老婆就带着这个 idea 回到了现实生活，
即便回到了现实生活，他还是觉得我现在还在梦里，我还得要再死一次，我才能够回到真正的现实里。
所以他老婆才决定两个人就是要一起自杀、嗯、
对，
然后
他 老公不愿意的时候就陷害他。
对，
好衰哦。
他老婆其实蛮狠的那个，
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沟通过很多次，然后就是他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就是老公因为是老公做的嘛，
然后因为老公也没有坦诚跟他老婆讲说当初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嗯、然后所以呢导致、他就对他老婆的死非常的自责，
对，
然后就一直都在梦境中会一直回到他们两个人曾经度过的、一些地方，
是，
然后以及会一直被他老婆纠缠着，
就是他自己投射他老婆的这个
形体在他的梦境
就会出现在他所做的每一个梦里面，然后去破坏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嗯，
对。
然后因为这一次呢就是那个反派叫做眼梦还是眼梦眼三生了，
三
就是那个梦魇的那个眼，
对对对 对,
对，眼梦呢他就是让炭治郎他们这一行四个人呢、嗯、都进入到他们的梦境当中，
对，
然后当然每一个人进入到梦境当然会希望是做的是美梦、嗯、或者是当初自己遗憾的人事物嘛，
对，但是这个是眼梦他能够控制的，
是，
对，那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他表面上说他好像是一个好人，说我让你做美梦，但他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说让你在刚刚经历过美梦，然后可是发现说这一切只是梦，然后他又要把你杀死的时候的那个绝望的表情他很喜欢，所以等于说他现在给你做美梦都只是一个甜头而已啦、嗯、对，那所以
然后所以对于就是炭治郎他们来说就是当然就是会在他的梦中就是反映了他这个人心里面最深层的渴望嘛，
对，
所以像是譬如说像炭治郎就是回到他的家人身边，
因为他家人是被恶鬼杀死的，然后他当初就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能够救到家人，是他一生最大的痛，
对，
所以他的美梦呢就是所有的家人都活过来了、嗯、而且呢都非常的和乐、
嗯、
都就是过着原本平静但是幸福的人生。
嗯，那你要不要再讲一下其他人
的梦、哦、
对，
那这样不就爆雷了
哦，会吗？
好吧，但我们刚刚已经警告过了，对不对？
好，对，那你继续。
那善意呢、嗯、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男生哦、
嗯、
因为他非常的怕死，虽然他一身绝技但他自己不知道，
对，
他只觉得他怎么苦练然后都没有用，因为他非常的胆小、
嗯、
每次只要实战的时候他就会因为太紧张然后昏倒，但是其实这些训练他都有进到他的心里去哦，所以他其实本身的功力非常的强、嗯、所以当他一昏倒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施展他的那1001招雷之呼吸一之行。干嘛？
没有，我
霹雳一闪，
我只是一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重点是虽然把所有的招式都记出来了，
嗯，
对，反正 anyway、
okay、
他就可以施展出那招威力强大无比的、哦、但他自己不知道，
对，
因为他施展完那招之后然后又会瞬间睡着，
嗯，
然后醒来之后才会发现说啊，怎么刚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地上的鬼都死了这样子。
然后对他来说呢他最喜欢的就是迷豆子，
因为他很怕死，所以他不愿意、嗯以单身的状况死去，所以他在影集里面他就到处跟女孩子求婚，他说拜托我不想要单身死掉。
所以其实他不是真的只爱祢豆子，
后来看上祢豆子之后他就只爱祢豆子了、
哦、
在祢豆子之前他就是跟很多的人、
哦、
对，就是去求婚，然后也很喜欢就是摸摸女生的小手啊，闻闻女生的味道啊，反正就是一个很纯情的孩子、哦、
OK OK。
对，那他看到祢豆子之后就是一见钟情，所以就无论如何也要拼了命保护他，那自然而然在他的梦里呢、
嗯、
他就是跟祢豆子过着这个
幸福快乐的日子，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小东西那祢豆子就会故意说我没办法过那个河，人家不会游泳，然后善意就说没关系我来背你，然后就显得很英勇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好，那我们可以不用讲完所有角色的、
嗯、
就是其实这边跟全面启动相似的地方就是就如同 Cups 他会想要回到梦境当中跟他老婆温存，
对，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梦中想要完成他的弥补他的遗憾、
嗯、
然后跟他在清醒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碰触的人事物嘛，
是，
嗯，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是共享梦境这个事这一件事情哦，在这个全面启动里面，他们是用一个科技哦，没有解释啦，反正就是大家这个手上就插了管子，然后连到同一个机器，按一个红的按钮，然后大家就会做同一个梦哦。
对。
那但是在这个无限列车里面，鬼灭之刃里呢，就是只有一对一的。它只有显示出一对一的共享啊，就是当目标中招睡着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就会另外找个人在手腕上绑了一个特别的绳子，然后那个人就可以潜进对方的梦境里。
对，
那所以这个共享梦境的设定呢也很像。那潜进去是干嘛呢？刚刚有讲，他要找到他的精神核心，也就是一个人的怎么讲，他的思想啦。
对
对，
就是深层，可能 maybe 是潜意识。
对，那它叫做精神核心哦。但是因为这个眼梦，它在设计这个梦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局限，有一个空间的。其实这个也跟全面启动一样，就是有一个造梦者 architect，
对，
他要负责去把这个梦境里面填满，比如说有什么建筑啊，里面有什么人啊。
对，
然后这个就是眼梦它的责任，
然后而且是要让那个做梦的人是相信，哎，这个环境就是他当初以前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就会分不清楚梦境跟现实。
是，那但是呢，然后这个人潜进去之后呢，他其实是要脱离这个梦境，要进到他的无意识区，就是梦境之外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潜意识啦，
就是混沌啦，就是就是那个 limbo，
对，然后他的那个精神核心就藏在潜意识的某一处。所以就是眼梦的手下呢，就潜入这些人的梦里面以后，就想要去找到这些精神核心哦，
然后毁掉那个核心就可以毁掉这个人。
对，没错。那这个设定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全面启动并没有精神核心这个概念，可是无意识 limbo 呢，在全面启动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定哦。
对，然后但是在全面启动里面，就是后来我跟苏阳在看完电影之后在餐厅讨论嘛，就是其实当初全面启动总共有三层梦境，然后三层不同的挑战，然后事实上是不同的队友他的梦。
对，因为每一层梦要有一个造梦者。
对
对，
然后那个造梦者他就会留在那一层梦境。
对，
然后其他的队友再下到下一层梦里面去。
对，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就是留在那一个梦里面醒来的人呢，就是做那一层，在就是那一层梦里面真正的做梦的人。
对，
像第一层就是开车的那个司机，第二层就是 Arthur， 就是那个 Joseph Gordon-Levitt 演的那个角色，那第三层就是 Eames。 所以如果你再回去看电影想要知道现在是谁的梦的话，你只要看说是谁留在那一层，你就知道那个是谁在做那一个梦。
对
对，
然后但是在鬼灭之刃里面他等于就是
都是眼梦在，
对，都是眼梦他在控制，
因为他就是一对一嘛，他只有一层梦境而已，
就比较单纯，毕竟要演给小朋友看的，不要太复杂。
对对对，那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像的一个呢，就是要如何从梦境里面醒来。这个设定呢，我觉得像我们刚刚在那个 YouTube 影片里面我还特别埋了这个梗哦，就是说因为是炭治郎的爸爸的灵魂哦，在梦里面就是提醒炭治郎说你要醒来，你其实就只要杀死自己就可以了。那这个设定其实就跟全面启动是一样的，只要在梦里死了你人就会醒来。
对，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是那时候你还记得就是 Cops 其实有讲说，就是因为他们用是不是用药、
如果用了镇静剂的话，
对，用药了，然后你在里面如果是被其他人杀死的话，
你就会陷入 limbo。
对，你就会永远留在那个混沌里面了。
对，
那所以就是那个谁 Saito 他其实当时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他在梦里死，但是因为他镇静剂的关系让他没办法醒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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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在梦里死掉人就会醒，那这个就跟这个无限列车里面的设定是一样、哦、
是是是。
所以当这个炭治郎就后来就是
有点可惜，就是其实在全面启动里面也是说坠落感也会让你醒过来。坠，我刚刚讲坠落、啊、
你说坠落
轩弱
坠落
坠落感也会让一个人醒来嘛。那其实在鬼灭之刃里面他就没有这样的设定，他就变成说要
你没办法一直摔跤啊，杀死自己是最快的啊。对不对？
但是杀死自己就是很 I don't know，
也比较 dramatic 一点，
是啦，比较戏剧性、嗯、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无限列车里面就是在讲说后来演梦的大绝招就是可以让人家瞬间强制、就是、他叫做强制催眠，那所以、
哦、我们好需要哦晚上都睡不好如果可以有这样子的功能的话对不对，
好啦 anyway 反正就是他强制催眠，因为那个时候炭治郎正要杀演梦嘛、嗯嗯、所以就朝他冲去，可是就突然蹦然后就昏睡、
嗯、
但他就马上在梦中就把自己砍死、嗯、然后又醒来然后蹦又昏睡，就连续这样子
对
杀了好几次哦、嗯、那但是这个呢虽然是在梦里，可是每一次只要杀死自己那个需要多大的勇气，
对啊
对不对，而且到后面呢我觉得最怎么讲神来一笔的就是他、嗯、到后面因为这个频率太频繁了，
是
他甚至炭治郎有一度已经醒来了，但他不知道、
嗯、
他以为他还在做梦，所以瞬间就要往自己的脖子砍下去、
嗯、
但是还好被这个抑制住阻挡了、
嗯、
那这个其实就跟全面启动里面的设定是一样的，
是
就是你已经分不清楚说你现在到底是在做梦还是现实、
欸、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欸嗯、就是如果你有时候半梦半醒的时候你不太确定你是不是醒来，你就会在你的身上刮一下嘛，譬如说用指甲
或者打巴掌，
我不需要 自打巴掌，
演戏不是都是这样的、啊、
对通常是这样子，然后但是会就是譬如说用指甲刮一下自己、嗯、如果有感觉就会知道自己现在是在现实、
欸、我倒是没有试过、欸
欸、我曾经就是以前很累的时候、
嗯、
我的确会以为我醒过来但是我没有醒、
哦、
就是有点像鬼压床那样子，但是那个是其实是那个什么精神什么肌肉还没有醒过来的、
okay.
这件事情，但是我就会想要就是想要去刮自己一下，但是当自己的肌肉也没有办法，就是有点瞬间瘫痪然后没有办法去动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可怕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你的知觉其实对于周遭的环境的接收都还在、
嗯、
只是你身体无法动但是你的意识是清醒的
OK， 然后你也知道是你在做梦
对
但是你却醒不来，
对、哦、这个真的超恐怖
OK， 我倒是真的
没有
试过，
你
没有
遇过，
我没有在梦里去想过我是不是在做梦
哦，所以你从来没有知觉到你自己其实是在做梦，
没有、欸、就是醒来之后才会发现说、欸、哦原来刚刚那个是一个梦，
好好哦，
为什么
这代表就是你的大脑运作比较单纯吧就是比较直线，就是不会太、哦复杂，
就跟善意一样，他的潜意识是一片漆黑
然后只有一把大剪刀好、哦、所以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就觉得、欸、真的蛮多设定跟全面启动蛮像，所以就帮助我很容易可以理解鬼灭之刃剧场版在演什么
嗯嗯，
但是当然就是看完之后就会很想要回去再追影集跟漫画、
嗯、
因为感觉好像兄妹之情在这边就比较没有被琢磨的那么多，对对对，
剧场版的确比较少，迷豆子的戏、嗯、我觉得可能大家唯一会诟病的就是迷豆子的戏太少、
嗯、
但是呢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讲虽然少归少可是出场的这个时候呢都非常的可爱跟吸睛哦，像 Sweet Boy 以前其实没有见过迷豆子，
没有，
都瞬间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好可爱，
对，然后但是我会有点搞不清楚她现在是变狗狗还是怎样因为就是她的行为因为她等于是咬着一根竹子嘛、嗯、所以她没办法言语，
对，
然后所以你就会从她的动作里面去看说哎、欸、她好像有点只是有点像小孩子还是说就是像小狗的那种智商的感觉，
其实影集里面没有特别解释，但是我发现他好像的确变成恶鬼之后的智力是有点下降、啊
嗯、
就是变成
比较像就是好像没办法思考是不是，
但不是不能思考就是他感觉他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么的明白他的思绪、
哦、
但他能够听得懂比如说哥哥在跟他讲什么或者在下的指令、哦
嗯、
但他的确他很多的行为不像他在人类的时候那样子、
哦、
就感觉他是年纪变小了、
哦、我知道他应该是要呈现变成好像有点像吸血鬼之后的那个兽性把他的人性给压下去了、
嗯、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像人一样会去思考，我在猜啦
我不知道、欸、但是他反而是就是呈现的样子比较单纯，
嗯，
就是变得很就像小孩子或者是像一只狗狗一样，
对对对，
就像宠物一样变得很可爱，
然后因为他又会
变基本的都听得懂，
然后他因为又会变小只，
对，
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很像狗狗的感觉但是真的蛮讨喜的啦、嗯、
对
好、哦、那所以如果是你被困在梦境当中你会选择做什么梦？
我会选择哦应该会跟善意一样吧
什么
当然是做春梦啊。
就是一直做春梦，一直重复。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比较偏向像善一那样，就是无忧无虑的，然后跟着心爱的人。
嗯，
并不是说真的要去有实际的，比如说激烈的运动，其实并不是那样子的，而是就是过着无忧无虑，然后跟着心爱的人去，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比较希望是这样子，至少我啦。
哦，
对啊，反而不会想要有什么太复杂的梦。
OK，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很难决定，
嗯，
因为譬如说像我们刚刚就回顾，就是我们在人生时期有不同的乐趣，
对，
然后不同的重视的事情，所以如果要选择某一个时期，然后不断的就是 repeat 那个时期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放弃其他也有点可惜，你懂我意思吗？
要不断 repeat 的确是很难选择，哎，
对，它有点像 Groundhog Day，
嗯。
哎，《Groundhog Day》的那个中文片名是什么？
什么今日暂时停止？
哦，什么今天暂时停止一天哦，还是什么？
就是今日暂时停止啊！
哦，
我已经讲了一遍了，
哦、不好意思。
对，反正它就是不断的重复同一天。
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哦，有一点类似那样子啊。然后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一天被停止是就是、
他会保留记忆啊，
对，然后对，他就是一直累积那个记忆，嗯、然后醒过来之后就再重复同一天。
对。
然后就是身边的人也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pattern 跟他互动，
嗯，
然后只是他可能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跟不同的人互动。
那如果是这样，其实我觉得任何一天都没差、欸、我只希望是不要太冷，不要太热，不要下雨。因为其他，因为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能够再重来的话，
对，
那其实是哪一天真的没有差啊，对不对？因为你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切其他不一样的事情啊、
嗯、
尤其是如果记忆能够保留的话、
嗯、
对不对？那是哪一天真的不是太重要、啊、
嗯，在梦境里面的确是，就是我觉得也难免，就是看这个剧场版会让我觉得感动，而不是只觉得说哦，它只是很多的精彩的打斗画面、
嗯、
或者是可爱的动漫角色而已，它其实是还有蛮多深意的。
你有哭吗？
我没有哭。
有差一点哭吗？
有一点点感动。
哪里？就是
当然就是最后嘛，对，就是最后、
oh, OK，
对，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他其实是在提醒说你就是应该要活在当下、
嗯、
就是不要为了你过去的遗憾或者是你向往的一个美梦，然后你就宁可做虚幻的过虚幻的人生、
嗯、
而不愿意珍惜当下。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再爆一个雷哦，就是、
嗯、
岩柱幸寿郎呢，他在电影的这个最后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遇上了一个非常大的强敌哦、
嗯、
然后呢两个人就有了非常激烈的打斗。那这个强敌呢，他其实非常的，因为他是一个习武成痴，非常喜欢学武术的人哦，所以他当他遇到了这个幸寿郎的时候，当然觉得说哇，这个家伙这个功夫这么高，然后是我罕见的对手，
对、嗯、
然后他就很希望说能够跟他不断的过招。但是因为幸寿郎是人、
嗯、
人就是会老会死，然后受伤了也没办法这么快的
复原，
然后如果手脚断了也长不出来。可是鬼不一样，鬼只要不晒太阳，然后脖子不被砍掉，
对，
他们是可以一辈子活下去的、
嗯、
那所以他就动了这个惜才的念头，就告诉幸寿郎说，哎、欸，你这么厉害，然后你看来也是一个就是很追求武术极致的人，
对，
你何不如变成鬼，然后我们就可以每天的对打，然后就享受精进，然后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老、
嗯、
永远享受变强的这个乐趣哦。
嗯、
然后他同时又在贬低人类，说你看人类这么脆弱，一下就死了，然后这些他们又这么的这个弱小，哇、哦，真的是不值得活下来之类的。
嗯、
但是幸寿郎却告诉他说，人就是因为会死，就是因为寿命会短，就是因为我们会受伤，才更让我们的生命显得
很珍贵，
珍贵，然后显得很尊贵，值得被尊敬。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有点呼应我们之前在讲的梦境的这件事情哦。
嗯、
因为你看，像鬼，他可以永远活着，但是就是因为永远活着，你看在打斗的时候，对不对？他永远不会去珍惜，他不会去 care， 他手断了他就马上长一只出来，
对
对不对？但看起来好像是很潇洒，好像是攻势很凌厉、
嗯、
可是其实什么东西他都不会去珍惜啊，
嗯，
对不对？但是反而你看那个幸寿郎虽然最后 重伤而死，可是他的这个感动留在所有人的心里，那个才是永恒的，
嗯，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有在呼应整个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梦境，对不对？比如说梦虽然美好，但是毕竟是虚幻的，
嗯，
现实虽然有很多的残酷，可是因为它是真的，也是因为你看他的那些美好的回忆也都曾经是现实，
嗯，
你如果现实没有发生过，
对，
你怎么会知道它是美好？然后你没有失去过，对，你怎么知道炭治郎怎么会知道他在山上的那段时光，
嗯，
这么的平淡是他最珍惜的一段回忆呢？
嗯，
对不对？
诶，是哪一部电影里面这样讲，就是说人在坐什么坐火车的时候，
嗯，
诶，就这部电影吗？
什么
就是坐火车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很多画面一幕幕过去，然后以为，
哦，不是这部电影。
诶，我们今天还看了哪一部电影？
我们今天看了腿
啊，是腿里面讲的。
哦，真的吗？
但这不是雷，
哦，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okay，
就是腿里面这部电影他就有讲到说你人生就很像你在坐火车的时候，
对，
然后因为你有一个目的地在前面嘛，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你在看到美景一幕一幕从窗外飘过的时候，你都会想说啊，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更漂亮的景色，
哦，对，
但是事实上你其实可能已经看到最漂亮的景色了，
对，
可能接下来
是，但
是
你一直在想说哦，前面还有更美好的，前面还有更美好的，殊不知最美好的可能已经过了，
对，
嗯，
对，然后你 就是因为你没有活在当下，那可能最终当你发现最美好的早就已经过去之后，那你再后悔也已经来不及，因为它是一个直向，就是只有往一个方向的列车嘛，
嗯，
它不可能往回走，
除非你是天能逆转它的伤，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
对，
哎，哇，不同的电影其实都还是有那种共通性，
嗯，这就是电影的美好之处啊，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种议题也都是蛮有普世价值的，
对，
就是不管日本文化里面还是西洋文化还是我们的就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其实也都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说我们就是人，然后我们的寿命就是有限，嗯，那如果你还一直去怎么讲沉溺在过去然后没有办法自拔的话，那真的就是太可惜了。
嗯对，好哦，那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两部电影呢无限列车就是《鬼灭之刃》无限列车跟这个《全面启动》虽然是完全不相，就是完全不同的种类的电影呢，
嗯，
但是因为很巧妙的他们刚好有这个梦境的这个元素哦是很像的，
嗯，
所以呢也让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就想到了另外一部，那这两部呢都很推荐，
嗯，
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哦。那现在这个《鬼灭之刃》正在院线上映，
然后礼拜哎今天是礼拜三，
对，
礼拜三晚上我们的 YouTube 影评也已经上线了，
对对对，
就是有做一个剧场版的一个全面解析，
嗯，
那接下来呢苏央也已经买了一堆，
嘿嘿，我已经查了很多的资料，哦，
对，买了一堆漫画然后跟很多的其他的就是深度解析的书，
嗯，
然后在那边研究他接下来要做很多角色的解析了，
对，好哦，嗯，所以呢非常推荐《鬼灭之刃》哦，就是即便你平常不爱看动漫呢，我们相信你还是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娱乐啦，
嗯，
那甚至它也有一些蛮值得深思的一些深意在里面哦，
对，
嗯
嗯，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